好，那么今天我们要交出这个七月份的节日了。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过五旬节，已经交通完了，也就是一年里面以神给以色列人规定，从正月开始就有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代表神拯救他们，逾越节的意思就是代表神拯救他们。在逾越节开始的同时，还有一个节叫做无酵节，就是有七天，从逾越节开始有七天，他们不能吃有酵的饼。酵在圣经里头是表征罪，所以在以色列中间就要除罪。无酵节有七天，在这七天里面就有开始成熟的麦子，就开始成熟了，所以那一个就叫做初熟节。初熟节，所以这三个节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属灵的意义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属灵的意义是告诉我们，从我们得救以后，一个基督徒就在他的生活里面开始把罪除掉，然后他就成熟了，生命就成熟了，成熟了那就成为初熟节里面和基督一起现在神的面前去。所以初熟在基督的身上是用复活来表示，复活来表示，在我们的身上是用生命的成熟而表示，或者得胜，除掉罪了，得胜了。所以在旧约的预表里面，就是这三个节是连在一起的，为着我们生命的成熟，从得救到除罪，一直到初熟。初熟完了以后，紧接着的就是五旬节，就是这些成熟的人在一起要建立教会了，成为一个团体，成一个团体。所以从正月，以色列人的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开始，一直要到五旬节，这个标志着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守的节日。上半年这个节日，以色列人守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不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每年都要去守，每年都要这样做。但是在圣经里头到新月才把它启示出来，特别新月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开始，就让我们明白了，哦，原来五旬节是代表建立教会，教会的建立。好，我们就开始明白了。这样你明白了五旬节，我们就认明白了什么叫做初熟节了。我们明白了初熟节，我们当然就知道无酵节和逾越节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上半年，也就是说神在他的儿女中间借着旧约的预表启示出新约神要在我们身上走的路，借着旧约的预表启示出神今天要在新约里面走的路。好，一直到教会建立，五旬节 教会的建立是在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以色列的历这个日历啊，他们的日历里面大概相当于二月底，他们的二月底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西历的五月啊左右了。那么他们二月底把这些节都过完了，神就没有给他们预备节了，没有。二月底完了，或者三月初吧，大概是这个一个时间，完了就没有节气了。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下半年的七月份才有节气。那么我们过去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我们是这样讲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很深入的把它解释出来。我们当时是这样讲，我们每一年一开始，神就要以色列人过节日，叫他们过逾越节，不要忘记神。下半年七月一号开始，又给他们预备了节日，叫他们不要忘记神。啊，我们是这样讲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更进一步的要讲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的节日，到了以色列人的日历的二月底没有节日了，要到下半年的七月一号才开始有节日，中间经过了差不多四个月，要经过四个月。四个月从新月我们来看，神的启示来看，五旬节是教会建立了。那么教会建立以后，到七月初一日，他们有一个节叫做吹角节、吹稿节。那么这两个在中间，属灵的意义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七月初一开始。这是第五我们讲义的三十七页第五条，七月初一日下半年开始要吹角作为纪念，也就是每年的七月初一日他们都要在下半年的一开始，他要叫吹角了，在以色列遍地吹角，而且要守为安息日，七月一号那一天是安息日，那一天有受会，安息日有受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要做，这是七月初一日。好，现在我们要请读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从二十三节开始读，请我们读到三十六节，好吧，三十六节，好，请领导读。
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二十九节，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为圣日，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好，谢谢。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七月初一日，请我们看24节，你们守为圣安息日，七月初一日那一天不管是不是安息日都要守为安息日。我们知道守安息日的意思就是那一天不要做工了啊，那天要在这个预表，我们在属灵的预表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安息下来，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不要劳碌了，我们的魂要安息，要吹角做纪念。那么以色列人在七月一号天地都要吹角啊，七月一号，那么我们就理解成下半年的开始了啊，下半年的开始了。早期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有日历可以印出来，神给他们说话那个时候还没有日历的，但是他们就是计算日期了啊，摩西他们叫计算哪一年，哎，今天是七月一号到了，他就一吹脚，脚一吹，以色列人就知道今天是七月一号了，今天就是安息日要守了。而且在那一天要把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只说了火祭，到底火祭是要献什么呢？那现在要请我们读民数记29章，第一节，民数记29章第一节，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数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所的燔祭和铜线的数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数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以色列人在月所，就是月初，他们都应该献祭的，但是这个是七月初一日专门规定他们要献的祭火祭。这里头我们看见有燔祭，还有赎罪祭，还有素祭。好，燔祭就是说七月一号吹角节那天他们献燔祭，就是一切为着神，完全献给神。素祭就是说他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素祭，另外还有第五节，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好，我想每一种祭我们就不去解释了，因为我们在利未记已经把它说过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把五旬节到以色列人的七月一号的吹角节，这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没有节日。以色列人没有节日，就是代表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集体的侍奉，他们有节日他们才有集体的侍奉。这是什么意思？节日代表集体的侍奉，他们要在圣殿献祭，大家过节日。那么如果不献祭，那是个人犯了罪，个人去献祭那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全以色列人集体有侍奉，没有了。 集体没有侍奉，那么集体没有侍奉，这个代表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五旬节教会一建立以后，救恩就到了外邦人了。教会一建立，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神的救恩，以色列人他们是拒绝神的救恩，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他曾经告诉我们，福音是要是为着以色列人的，福音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好，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开始的工作是面向以色列人的，不是到外邦人，他是要把福音带给以色列人，这是很清楚了啊。外邦人你拿着标去，是以色列人。那么为什么以后福音又到了以色列，到了外邦人呢？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请从第九节读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读到十四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制定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一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了，你看，本来第十章是福音要给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拒绝他了，要怎么样？要把他除灭了。法利赛人当时在以色列人是很有力量的，很有权势的一批人，所以这里就代表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了，他不要福音，他不承认主耶稣，拒绝了。那我们再读就是这一章四十六节读到五十节，四十六节读到五十节。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很多人都这件事情不理解，他说，主耶稣，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在外头喊你，你都不去，对不对？人家告诉你，你怎么说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主耶稣表示很清楚的属意，意思就是说，所有和以色列人的血统的关系现在怎么样都断了，没有血统关系了，只有什么关系了？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怎么样？那这个就告诉我们，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了。那意思就是说，福音今天要从以色列人中间转到哪里去啊？转到外邦人。以色列人不要神的旨意，他主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的关系不过是一个肉体的关系， 现在这个关系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出灭他啊，他们要出灭他。所以我们就看见从这个时候开始福音就转到外边人去了。你到一十五章你就看迦南妇人就来了啊，他为他的女儿来求主耶稣啊。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十五章请我们读一点，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八节。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好，请我们要注意这一段圣经，这里有一个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他来求主耶稣说，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那么我们就看了这个耶稣啊，心很硬吧，怎么你不讲话呢？人家不是来求你吗？而且我们现在讲福音都要传到外邦吗？对不对？要转向外邦人吗？这个外邦人求你一个讲，这里的错不是主耶稣的错，这里的错是这个迦南妇人喊主耶稣的时候称呼错了。他怎么讲？他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那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吧，对不对？以色列人后代，所以主耶稣就怎么讲呢？二十四节，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你既然喊我是大卫的子孙，那我就是为着以色列人做工吧啊。所以这是他不应该加上一个大卫的子孙，他应该就说主啊就对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势力的羊那里。但是二十五节那个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这里他不说大卫的子孙啊，他知道，因为主耶稣二十六节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既然我是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施米的羊，那我这个饼是拿给谁吃的？是给以色列人吃的吧？以色列人才是儿女啊。那么你是外邦人，外邦人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来看就是狗。为什么把它看成狗？因为它里外都不洁净啊，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概念，畜生那个概念，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里外都不洁净，就说你是外邦人，里外都不洁净。但是二十七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那意思就是说，你还有一点碎渣儿，总可以给我吧？你看他很谦卑啊。第一个，他有信心，我就是要吃你那个碎渣儿。好，因为因着这个缘故，主马上就告诉他，二十八节，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恩典现在临到外邦人了，从以色列人中间转到外邦了。当然以色列人要接受主耶稣一样的可以，你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对不对？他虽然晚上来见耶稣，他要那也可以，但是总的来讲犹太人是拒绝他了，一生拒绝他了。所以福音要到外邦。那今天我们再回过头，请你读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现在要请读二十二节，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好，请你读吧。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前脚，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看这里突然来了一句，本来这只是节日嘛，对不对？怎么新下来一个不可以割尽田间的，四角不可失去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你知道这个寄居啊，就是这种外邦人在讲的，他不是以色列人。这一节圣经好像重复了十九章的九到十节。现在我们请读读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九节到第十节。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前脚，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十九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没有今天我们二十三章的二节这么清楚，文字可能是一样，但是今天的二十三章把二十二摆在二十二节，而且是初书节以后的意思，五旬节以后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福音要到外邦了，所以这里专门加了一个二十二节，就是福音要到外邦去了，也就是五旬节第一开始那个福音要到外邦，所以这里重复把这一句话说一次，但是它就有属灵的意义，因为他说的地方不同了。这里是在五旬节以后说这句话，就是教会建立田那个田间的田角不要过去，所以就是那个饼的碎渣儿要留给外邦人，就是这个意思。哦，饼的碎渣儿留外邦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启示了。那么到新约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呢？主耶稣就说得很清楚嘛，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新郎。那今天我们，你是一个外邦人，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好了，我们就给主耶稣发生了关系了。不过这个不是肉体的关系，这是属灵的关系。所以在罗马书，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读到二十九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体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好了，那就很心清楚了，以色列人犹太人他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他不是真犹太人。你看到没有，谁是真犹太人？属灵的，那就是今天我们才是真犹太人。当然我们不否定今天有很多犹太人也信主耶稣，但是不多啊。我就认识一位，他是信主的。我到以色列去参观的时候，他们也有有在中国餐厅呢，我们在那里看，他们那里也有少数的犹太人现在还是信主耶稣，他们也有聚会，少数，非常少数，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都不接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真犹太人和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不是按肉体来讲。所以为什么今天恩典临到我们和一些人中间这个关系啊就断了，不是这条路线，因为这个断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读吹角节就有它属灵的意思了。因为以色列人中间从五旬节以后教会一建立，以色列人中间就没有侍奉了，他们上半年就没有侍奉了，一直要到七月一号才有集体的侍奉。所以七月一号我们就要从圣经里来找 七月一号是什么意思？那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读起，要读到三十一节。二十九节要读到三十一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好，这是吹号了。吹号就是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有一个号筒要吹响，吹响的目的就是招聚选民，招聚他的选民。他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降临是降临在哪里呢？主耶稣是降临，开始是降临在半空，半空。跟着我们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开始降临在半空，先审判基督徒，然后他就降临到橄榄山。这里说到的，他就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了，降临到橄榄山。这个时候号筒一吹响，就要聚集所有他的选民，就要报以色列人。基督徒已经被提了，在半空。那跟着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里就是以色列人，他也把他聚集了。这个就叫吹角节的预表，就是那一天。后面我们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读起，要读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算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
好，这里告诉我们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要吹响。那么从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死了的人怎么办呢？他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保罗、彼得、约翰，历代的基督徒，他们都活了。那么这一复活以后就到哪里去呢？就到半空了。所以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到半空。
这个就是同一个时间。
哎，同一时。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神的号要吹响，那么基督徒啊死了的就复活了。复活到哪里？和我们这些没有死的基督徒，假若主今天就来，我们还没有死，一同就被提到云里头，在半空。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提到云里，我们到半空，就和主相遇。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这里讲，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从得救到现在还没见过主啊，那一天都要见主了。我们能够提到半空，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改变了，一下 我就变了啊，这是更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一眨眼我这个人马上就变了，就是灵体了，死了的基督徒也起来了，好了，我们都到半空和主相遇了，这是好的事情啊，这是也有不好的事情，因为在那里受审判，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手，就到主的台前啊，这是罗马书十四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按照个人的行为和善和恶受报。如果主认为我们是好的，你是出俗的，你生命成熟了，好了，那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
不能在黑暗。
如果不是，那就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啊，
就得救了。
那当然，不得胜嘛。啊，没有得胜嘛，因为你就按照你的行为嘛，活善和恶受报嘛。基督徒有恶的行为嘛？你不在主面前悔改，你不改变，生命不追求成熟，恶的行为。好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降临，第一个是降临到半空，第二个主耶稣降临是到橄榄山，啊，橄榄山。好，或者
自从召集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在半空，
这不是在橄榄山，这里没有说到以色列人的复活，好不好？这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好不好？我们
刚才这个吹角节是不是召集以色列人？
哎，我们刚刚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说到那个吹角节了，现在我们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我们还是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不好？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人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这就是主耶稣最后降临，从半空要到橄榄山了，而且橄榄山有一次战争要打，这个哈米杰多战争的要打，万国都要打以色列国，最后主耶稣拯救了他们了。在这个时候主拯救他们的时候，号筒要吹响，就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临嘛，号筒要吹响，把他的选民要聚集在一起了，他聚集他的选民。那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我们刚刚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指着基督徒讲的。好，这样聚集了，那个这个就叫做吹角节了。吹角节过了以后，马上就是赎罪日，马上就是赎罪日了。七月初一日是吹角节，七月十号就是赎罪日了。什么叫赎罪日？就是以色列全家都悔改得救了，接受主耶稣了。吹角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聚集他们，赎罪日那就是在那一天他们向神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殷勤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好，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降临到迦南山上，以色列人就聚集了，他们就看见原来拯救他们的，因为万国要来打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打不赢啊，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上去拯救他们，因为橄榄山一半像北挪移，一半像南挪移，从东到西是很深的一个谷，他们就从谷里面就逃跑了，被拯救了，一拯救了以后才看见降在橄榄山上的那一位就是他们的祖先，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以色列全家都悔改了，看到这个就叫赎罪日，
就是第一次的降临，
第二次主耶稣回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叫赎罪日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哎、那么所以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到最后是主耶稣降临了拯救他们，他们全家得救，得救他们就悔改认罪。现在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读到十四节，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并那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每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
好，你就看见这里是叫做以色列人悔改了，悲哀了啊。那么米基多平原哈门哈达临门的悲哀，米基多我们就是哈米基多登顿那个战争啊，那场战争你知道在哪里打了。那么在这里你就看见以色列全家都在那悔改。好，那么这里都是一些预言，一些预表。那么这里七月初一到七月十日有十天的时间，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十天代表这个意思呢？因为十这个数字的意思我们说过是代表少的意思，也是完全的意思，就是很快，主耶他们一吹脚以后，主耶稣一召集他们，他们很快就悔改，是很短的时间他们就悔改，悔改全以色列人全家就得救了。好，我们再读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七月初十日，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卫圣会，那一天他们也要有圣会，并要刻苦己心啊。为什么这里专门说到刻苦己心，就是悔改吗？认罪嘛，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为是赎罪日，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拣出。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到了那一天你还不悔改，以色列人不悔改，这个人 生了儿子，就是刚刚我们读十二章所砸的，所砸的意思就是十字架，所以说定十字架，他们都还不悔改，好就被解除了，那是永远成人，这种以色列人就永远成人了。三十节，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众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以色列人守赎罪日，他们不明白那个赎灵的意义，我们现在就明白了，那就是预表他们全家都要得救，到那一天他们要都要悔改，而且都要刻苦己心。三十二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就是那一天赎罪日，就是那一天全以色列人悔改得救了。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这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日，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年俗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月初十日到七月十五号才五天啊，就有一个节叫祝棚节，快得很。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祝棚节就是预表以色列人他们地的土产收割完毕，那个是收割完毕了，庄稼也收完了。什么时候把庄稼收完了？就是庄稼收透了，那就收完了。收完了以后，千年国度开始了。所以祝棚节的意思就是预表国度了，到了。很快，初一到初十，初十到十五。所以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以后，以色列全家一得救，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以色列也进到国度里头去，他们要在天国里头做老百姓，得胜的基督徒作王，他们做老百姓啊，他们还要侍奉，他们还要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他们的圣殿，他们还要在那里侍奉神。这是在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而且在千年国度的里面，以色列这块地都要重新分配过，不是现在的地，它十二个支派要重新把地分过，那是在千年国度的里头。所以祝棚节的意思就是代表千年国度了，就是我们不住在房内了，我们是住在外边了，住在外边。那三十九节啊，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土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这就是七天，不是守一天，祝棚节是七天，七天是一个七，这个数字我们说过是三加四，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不是永远完全，永远完全的次数是三乘四，是十二，那是知道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的数字都是十二，但是这里是七，所以代表国度了，这是代表国度。四十节，第一日要让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面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国度到了，进到国度里的人都是欢乐，他不会爱哭其实，所以欢乐。那如果在国度外面的，那就是爱哭其实。现在我们是说国度的里面啊，祝棚节 收了一切的土产都成熟了，把它收割起来，把它放在神的库里头收起来。美好树上的果子就是代表圣灵的果子嘛，属灵的果子了。棕树枝这些就代表得胜者嘛。好，这里告诉我们要筑棚了。棚是不是这种房子？这里特别是说了以色列人，他们曾住在棚里，就是帐篷啊。帐篷是什么意思？帐篷就是在地上没有扎根啊，地上没有根啊。今天我们做的房子都有根基啊，因为都扎了根了吧。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今天不在地上扎根，有一天你就在国度里头了。如果你在地上扎根扎深了，可能你在国度里头就没有很大的希望了。什么叫做在地上扎根了？那就是说属地的东西把你这个人抓住了，抓住了。什么东西是属地的东西呢？财宝、房屋，这些就是属地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把属地的东西抓得太紧了，那我就不是帐篷的生活。亚伯拉罕和罗德不同，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所以创世纪十八章你看，天气真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就有三个人向他显现出来。那个时候罗德在哪里？他的侄子啊，罗德正在索多玛。那个天使一到了索多玛，罗德坐在哪里？坐在索多玛的门口，好不好？记不记得我们把这两处圣经读一读？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是真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坐在帐篷门口。现在我们读第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你看两个都是门口，一个是帐篷门口，一个是城的门口。索多玛是一座城啊，里头没有帐篷的，都是有房子啊。啊，当然那个时候房子怎么样，那个时候他们住的房子当然赶不上我们今天住的，但是在当时来说是好啊。我想那个房子里有享受嘛，帐篷总不方便嘛。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你是今天在住帐篷，你还是住的房子索多玛？你到底是在帐篷门口还是索多玛城的门口？这个很清楚。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衡量到我们身上，就是你进不进国度的一个条件就在这里了。今天我们如果都住帐篷，帐篷就是在地上没有扎根了、啊、神要我今天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神说今天你要从特地把帐篷挪走，挪到爱去，我就挪走啊。扎不扎根就是你容易听神的话，扎根你就不容易听神的话。神如果喊你走啊，你今天不要在温哥华，你现在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你说主啊，我这个房子都买了，这么把房子卖掉了我再走，好不好？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啊，不是说今天不可以租房子，今天照样的今天租房子，但是就是我们的不要扎根，在这个地上不要扎根。好，我们就看见这些节日了。现在我们回过头，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三十七节。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三十七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气，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气，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隔归隔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这个是耶和华规定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定好了，五旬节也定好了， 黑胶节一定好了，就是主耶稣一定要来，一定要降临，我们一定要和主见面，要被提到半空和主见面，主耶稣一定要降临到橄榄山上，要打一场哈米杰多的战争，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最后国度要在这地上出现，这是天国。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把利未记第二十三章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利未记二十三章，现在我们下面要读利未记二十四章，利未记二十四章里头记载了四件事情，现在呢我们要先把它读一部分，现在我们请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二节，好吧，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早晨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第五节，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第十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之中，这以色列人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以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好，谢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四章，就说到另外的一个题目了，这里特别是讲到灯应该怎么点。我们知道在会幕里头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这个灯是要随时点着的，然后又讲陈设饼的桌子应该是怎么做，为什么要在二十四章，在神所规定的这些事情以后，节日神的耶和华的节日以后，又专门要讲到灯和饼的事情，陈设饼的规定的。整个的利未记是讲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利未记是讲圣洁，利未记是讲圣洁。所以开始讲献祭的问题，从燔祭开始，五种的祭，有的祭像素祭，就是讲到主耶稣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燔祭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完全为着神，这都是圣洁啊。赎罪祭、赎愆祭，那就是我们要把罪除掉，也是为着圣洁。平安祭就是我们要维持和神的交通，也要圣洁啊，不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啊。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和神有交通，因此因为要常常和神交通，所以我们就要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利未记一讲就是讲圣洁，这些祭就是为了圣洁。 讲完以后五种经讲完了，马上立位记就告诉我们，祭司要圣洁才能侍奉神，所以我们就看第八章第九章，就是讲到祭司在怎么来得到祭司的职分，要圣洁，他穿的衣服要圣洁，里衣外衣头戴的冠冕，这都要圣洁，他也需要赎罪祭，他还需要膏油，这些都是圣洁的问题。到第十章我们就看见祭司违反了神的命令，亚人的两个儿子谢凡拿火被神杀死了，那就是说祭司，神就要求马上就告诉我们，祭司除了以第八章第九章承接圣职以外，第十章你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不能随便，一定要听神的话。所以利未记里面很多的地方就告诉我们，典章律例要收我的典章和律例，就提到这个这方面了。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以色列人吃东西，他们的饮食还要圣洁，你看又是圣洁的问题，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好了，到第十二章就讲到我们生命的源头的圣洁的问题了，我们的生命源头不洁净啊，因为是从啥这个亚当来的，那怎么办呢？那也要洁净，怎么样才能洁净，也是讲到圣洁。十三章到十四章就讲到麻风，麻风就是我们罪的行为需要洁净啊，一步步就把我们带到里面去了。十五章就讲到漏症，那是漏掉了生命，不接近了。十六章就是讲到祭司在自身所里面的侍奉，不能随便进去的，要圣洁。十七章是说以色列人在侍奉神的身体上要圣洁，哪一些的祭物他们不能随便献给神的。好，以后我们再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除了圣洁以外，还有祭司要圣洁，祭司要担当干犯圣物的这些条例。所以一到二十二章以前都是讲到侍奉神的圣洁，到二十三章今天和这两天我们说的就是节日了。圣洁以后，神就给他们规定了一些节日，这是神的典章，他们要遵守。但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够遵守好神的规定，利未记里面的圣洁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守律法，只懂得外面去做。所以今天到第二十四章就要讲到光，要讲到生命的粮了，就说外面你守不好，一定要回到里面去，我们需要光。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需要光，需要生命的粮，光是代表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啊，粮是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指的主耶稣，所以他就是生命的光。他来了， 他就把光带来了。所以旧约的那个帐幕里面金灯台的预表，就是预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那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35节，我们就读35节。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好，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那个饼就是代表他，那个灯也是代表他。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了灯，金灯台的灯，也读到了陈设饼的桌子，但是那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灯应该怎么做。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读一点这个圣经，我们读就是第24章第1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以色列人用的油是从橄榄来的，橄榄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有光明的意思，橄榄这个字就有发光的意思，光明的意思，橄榄。所以他们要点灯就是用橄榄捣成的油，捣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属灵的意思，代表十字架，十字架。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是这个光还经过了十字架。就成了油了，橄榄就出了油了。油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油就是代表圣灵，代表圣灵。所以在会幕里面的金灯台，它所发的光是从油来的，油是从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导成，把橄榄导成了油。本来橄榄就是有光的，因为它是神，但是经过十字架就让这个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光了。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在旧约的里面就是用油来代表圣灵。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撒加利亚书请我们读第4章从第1节读到第6节，第1节读到第6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
第4章，撒加利亚书第4章。
第3节，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橄榄树流出的油就是神的灵，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靠神的灵。 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既然活在地上，你不要去求人，你要靠神，一切靠着祷告，不靠势力，不靠才能，靠神。任何一个困难你都不要怕，因为只有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我们学的功课，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个光来照亮我们。金灯台里面点的是圣灵，点的油啊，那就是预表圣灵。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常常有光照。今天来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他能够照亮照明我们。那么我们还请读一书新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节读到18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啊，这里是一个祷告，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你看到没有？这里需要有灵，这是圣灵做的。赏给我们以后，第十八节就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是光啊，他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就能够看见了。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需要启示，需要智慧的灵来光照我们，否则我们很多事情啊，我们都是靠势力靠才能，而不是去靠神的灵。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一切的事情是靠神的灵，而不是靠自己的才能。所以这里我们再回归到利未记的第24章，第3节，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人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灯啊，第2节告诉我们是要常常点着，不能熄灭的，不管白天晚上都要点，而且每天晚上就要来开始经理了，从晚上到早晨就得开始经理，不够油就加油，都要点起来。这是代表基督做我们的光，今天也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光照我们，而油就是代表圣灵。好，这是提到的，这里为什么提到光，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眼睛看不见，他们没有光。所以前面虽然讲了那么多，从第1章讲到23章，讲了那么多的，他们都要去守典章律例，一定要守，但是守不守得好，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他们要守好，必须根据什么？根据光。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一部分，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要解释，所以我们要继续读一部分。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人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好，第5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1法1/10，要把饼摆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中是至圣的。这里说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灯，以色列人他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有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是要分成两层，这是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读过了，里面的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施恩座约柜，外面的有金灯台，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金香炉，这是外面，那就是圣所，至圣所和圣所。那么现在说的就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不大清楚为什么神要他们做一个金灯台，又要他们做一个桌子，这个桌子的名字叫做，我们把它叫做陈设饼的桌子，就是这个桌子上要摆饼，这个饼啊要摆在那里，好像展览一样的陈设在那个地方，每一次从安息日摆上去要到下个安息日就换另外的饼了，就叫陈设饼，把它摆在那个桌子上。那么在新约我们就清楚了，金灯台为什么在会幕里面有金灯台，是代表光，那就是说主耶稣做我们的光，这就是金灯台的意思，那是主耶稣做我们的光。饼的意思，陈设饼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粮。那么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光，这个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光啊。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啊，
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那就是主耶稣说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而且跟随他的还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就是光和生命发生了关系。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里面有永生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了光，这个叫生命的光。在旧约以色列人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金灯台里面也要那个会幕里面一定要有灯，他们不明白。那么会幕里面的这个灯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是你看这个会幕要分两层啊，这个灯是在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没有光啊，对不对？至圣所里面 没有灯啊，那怎么办呢？好了，那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光，所以至圣所里面神就是光，不需要有眼睛看得见的光。主耶稣他是光，世上的光，主耶稣到地上来，人的眼睛都可以看见他，他这个光是我们人人都可以看见的，对不对？他的门都可以看见，他就是光。但是神就是光，那个光是谁都看不见， 那是属灵的了，里面的光。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里面的光，不是外面的光，不是太阳光，不是电灯光，不是的，我们是需要里面的光，属灵的光。所以一个人没有经过光照，他就是在黑暗里头。所以这里就讲在黑暗里或者在死亡里头。一个人经过光照以后，他从死亡里头就出来了，他就有生命了，他就有生命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是从死亡里头出来，从黑暗里头出来，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有光，不是外面眼睛看得见的光，而是我们里面有光。所以旧约的金灯台发的光是预表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光，我们里面的光。那么这个光要成为我们里面的光，是一定要把橄榄捣成油，橄榄要捣碎才有出油了，这个是表征了十字架了。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要有光，必须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因为十字架的工作，这个油是代表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发光，才看得见。要背十字架第一件就是要顺服吧，所以一个不肯顺服的基督徒，他里头是不会有光的，不会有光的。一个基督徒你愿意顺服神了，你看你里面有光。好，我想这是说到光。另外一个就是说到陈设饼，那现在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凡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说要赐给他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个粮这个字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粮，在希腊文原文就是饼，就是饼啊，陈设饼那个饼字啊，就是饼。是啊，就是陈设饼桌子上的这个饼，对不对？就是这个饼，原文就是饼。希腊文是 artos， 这个字呢，在我们就翻成 bread， 面包啊，中文把它翻成粮，实际上就是一个饼，原文就是饼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饼，饼就是要我们吃，光就是为了照亮。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走这条道路，第一件是需要看得见我这条路怎么走法，没有光我看不见路，这是主耶稣做我们的光。第二个，你走这条路你还是有要吃粮啊，要有饼啊，没有饼你怎么有力量来走这条路呢？所以主耶稣就做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才有力量。所以主耶稣说到他这里来的是永远不饿，不饿就是我们有饱足啊，有了粮了我们的就饱足了。所以我们在走道路的时候，一个是需要光，一个就需要有饱足啊，里头有满足，这是需要，这是只有主耶稣能给我们的。因此这里就专门提到两个事情，一个是光，一个是饼。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 当他们把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是去年的正月十四号从埃及出来，然后走了三个月以后就到了旷野，他们就停在那里。所以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看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了，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漆上的灯。好吧，你看到没有，这里一个桌子搬进去，就陈设饼的桌子要放饼的，还有灯啊，要点起来。那么这里就告诉他们到底怎么点法，那么就是今天我们在读利未记，这里就告诉我们二十四章怎么点法了。这个灯是要常常点着，今天基督徒里面就是怕我们里面的灯熄灭了，没有光，我们就在黑暗里头。我常常我们人都是觉得我做的事都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为什么？没有光。如果有光，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就错了，很多事情都错了。一个谦卑的人也要常常在神面前觉得说，我是错，我很容易错。我听到有的老弟兄的祷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向神说，神啊，我常常会错，我差不多每一件事情都会错，主求你光照我。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光就进来。我什么时候满足的时候，光就看不见，没有。所以我们要这个光是要常常点着的。祭司要点这个灯，要常常来收拾这个灯，那就是表征大祭司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也要来收拾这个灯，是我们里面灯常常是点着的。好，这是一个关于灯了。第二方面我们就说到饼的问题了，陈设饼。这个饼是要用细面来做，我们一说到细面，我们就说到那是麦子磨成的细面，也是经过了十字架。然后十二个饼，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因为它是三乘四，而不是三加四。也就是说，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饼是永远完全的，在他那里是永远完全的。每一个饼是用一法十分之二，就是量，用多少来做，一法是它的量。我们已经说过，一法十分之一，那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天的粮食，他要吃的就是一法十分之一。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耶和华